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我是真儿。
用情大不同呢，我们要来分享一生倚靠你的姐妹所写来的信件。她说，真儿木心你们好，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哈，我老公呢反反复复和一个女人联系，断断续续好几次。我知道之后呢，这一次我没有质问我老公，我只是默默的祷告。在这个期间，上帝也让我听到你们所讲的那一段经文，我的心呐，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心里就特别的平安和喜乐，上帝借着他的话语一直安慰我，鼓励我们的婚姻发展到现在，我也有责任。直到这两年，我才知道，我也一直在寻求改变。就在昨天晚上，因为我们的车抵押给了他的朋友，我老公说3万，我说不是3万，当时你说3万多，我才让你朋友开走的。他说你给我的朋友打电话问问多少钱，于是我就打电话给他的朋友，他的朋友说3万6，我的心里就害怕了，为什么老公少说了6000？结果我没忍住啊，把我知道他和这个女人联系的事情呢，就说了出来。老公不承认，还说他和这个女的没有聊天，不知道什么时候加的微信。我现在特别的害怕，我没有听上帝的话，把这个事儿给捅破了。我老公挣的钱呢，都是交给我保管的。经过这件事情啊，我对老公的信任没有了。我怕他在钱上面骗我，我更害怕这一次，因为我没有听上帝的话，把这件事情捅破了，上帝会不要我，就像扫罗没听上帝的话一样。正儿和木星老师啊，我现在很害怕上帝不管我，不要我，我违背了上帝，求天父赦免我的罪。我也害怕把这件事情说破之后啊，我老公在我的面前形象崩塌之后就会破罐子破摔，请你们能够帮助我。我现在呢有3个孩子，我不知道前面的路怎么走，离婚也不行，不离也不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前一个月呢，我知道我老公联系了这个女的之后啊，我就用我自己的方式定位监视她，录音她。结果呢，上帝管教我，最后我知道我不能再用我自己的方法，上帝一直告诉我让我忍耐等候。可是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我感觉我忍不了了，我也等不下去了。
非常的心疼我们的这一位姐妹。首先我想，你对神的信心和对神对你的爱呢，其实是没有安全感的，就像你对自己的丈夫毫无安全感一样。在同样的这种状况底下，我不知道你怎么样过你的生活，因为那种极深的不安感和焦虑感，让我们从你的字里行间当中都能够感受到。所以首先我们在这里想让你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神有多爱你，不是因为你从来不做错事情，在他面前谨小慎微的度日，他才继续的爱你。不会因为你做错某个决定，犯了某个罪之后，他就弃你于不顾了。我们相信你在信主的旅程当中，很竭力的想要讨神的喜悦，所以呢，你才会谨小慎微的说，哦，如果今天神已经告诉你不要去做了，你曾经得胜过，现在又失败的时候，你会有一种觉得神会惩罚你、管教你的心态。我们首先要确定的想要让你知道一点，就是神对你的爱是不离不弃的，不是因为你做得非常的好讨他的喜悦他才爱你，他是因为你接受了主基督耶稣的救恩，同时上帝透过他自己的爱子耶稣看你，他就说你是他所爱的，是他所喜悦的，你是他的孩子。神的救赎和怜悯是不会后悔也不会更改的。因此今天你大可不必为着你做错了某件事情就会失去神对你的爱而有半点的顾虑，这一点是撒旦带给你的谎言。因为撒旦从起初在伊甸园里就是要让神的孩子们对上帝的爱产生疑惑，所以一旦你出于恐惧的觉得，哦，是不是神要管教我，神不再爱我了，他因为我所做的事情抛弃我的时候，你本身就已经产生了一种不信靠上帝的真实他的慈爱他的怜悯的一个生命的决定，导致你呢活在一种恐惧里面，这是你跟上帝的关系。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你跟丈夫的关系， 本身呢是必须，就像你才开始分享的，因为你信靠神，所以你可以安静，可以不在神的面前去计算他的恶，或者可以去忍耐等候他的回转。但是并不表示说你要纵容他犯罪。如果这件事情他真的是犯罪了，
说谎了，
或说谎了，你是可以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你是可以要求他，因为婚姻本身就是一个忌邪的、排他性的，是独一的。我们不应该因为配偶对我们的忍耐而随心所欲的去滥交朋友，在男女界限上面分不清楚。所以呢，这本身是你该做的一件事情，为了爱丈夫的缘故，为了他可以成长的缘故，你是需要去面对他的一些不讨神喜悦的生活方式的。但是呢，你用的方法表达出来的是对神和对人的没有信心，比如说定位他，比如说录音他等等，这些监视人的那种方法。因为你不是警察，你是妻子，你的身份和你的使命和角色是为了爱他，扶持他，让他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因此所有这一些不应当你做的这种事情，你做了之后呢，当然表现出来的就是你对他的掌控，你对他的不信任，那你们两个的关系就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破口，让撒旦可以攻击你，让撒旦可以在这件事情破败的时候，让对方可以因此就找借口跟你分离，跟你断绝，因为你也有你做的不对的地方。所以今天其实有好多事情是需要重整的，首先要整理的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然后去整理的就是你跟丈夫之间，你作为妻子的角色究竟应该怎么做。但是无论如何呢，你需要从一种恐惧的状态当中出离。我们可以帮助你的就是告诉你说，神不会因为你现在做错了什么，或者是走弯了路就放弃你，就抛弃你。你任何时候都可以回到神的面前去品尝他全然的恩典，因为这就是他为所有信靠他的人预备的，不是为那些行为正直的人预备的，是为那些承认自己软弱、犯罪、跌倒，并且愿意依靠他的救恩的人预备的。
在这个姐妹的信件当中，我们首先要说的是，姐妹不是你一个人，是所有的女性一旦曾经被欺骗过，这种信任的破碎的确是很难再重建的。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木星的身上，木星也会怀疑自己的老公，木星也会在这个时候忐忑不安，可能我比你更过激，做出一些更不好的行为哈。你也只是定位和监听，那我可能真的就是跟踪，请私人侦探是吧，我一定要挖掘出来各种各样的证据。但是你说你听到我们的节目说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不是说我闭嘴不说，不是说我扭曲我自己，压抑我自己，然后我忍着，我咬着我自己的嘴唇，我不说不说不说，不是。神在这个里面告诉我们，默然无声专等候神，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寻求他，去倚靠他，是把自己心中的怀疑、愤怒、心中的不满、心中的苦毒怨气发泄到神的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勒住自己的口舌哈，咬着自己的舌头，我觉得舌头咬断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该说还是会说的。但是神在这个里面所说的默然倚靠，是让我们去寻找他。我这两天呢在读史多美奥马森的一本书，叫妻子祷告的力量。特别有意思的是为丈夫祷告哈，但是他的第一章和他的前言全都在写妻子该如何为自己祷告。那我自己在读到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用了这么大的篇幅讲妻子为自己祷告。后来发现说，如果一个妻子不为自己祷告，不预备自己的心，我们根本没有办法为自己的丈夫祷告。或者说我们为自己丈夫的祷告，就像作者所说的，我为我的丈夫的祷告永远是三字经，改变他哈。多少姐妹在面对自己的丈夫，面对婚姻的时候，都是求神改变对方，但是神往往在这个时候说，我要改变的是你哈。在这个书籍当中，他有一段对话我特别的喜欢，是他说我在灵修的时候我跟神之间的一个对话，他说，主啊，你看看他又是这个样子。主会说，你看你自己是什么样子。主啊，难道说我有地方需要改变吗？主说，很多地方你准备聆听了吗？他说，我想我准备好了。主说，告诉我，你真的准备好了吗？神啊，为什么是我？他才是那个需要改变的人。主说，问题不在于谁需要改变，是谁愿意改变。但是主啊，这不公平。主说，我从来没有说过生活是公平的， 但我是。可是我，主说，总是要从某个人开始的。但是主说，维护你的婚姻有多重要？很重要，我没有其他的选择。主说，那就不用我说了，从改变你开始吧。主啊，你帮我树立一个正确的心态吧。主说，那得看你自己。如果他不为我祷告，我还得为他祷告吗？主说，正是如此。但是这不，好吧，好吧，我记住了，生活是不公平的，但是你才是公平的。我输了，行了吧，主，来吧，这个痛苦的改变一定很难过，但是来吧，改变我吧，哈。作者用这样的一个对话，我自己在看到这段对话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说，就像我们每一个妻子在神面前的一个状态。那我相信一生依靠你，姐妹，你既然想要一生依靠主，那么你就来到主的面前，主会说同样的话。你做好准备聆听了吗？你做好准备改变你自己了吗？也许你也会像书中的作者所说的，凭什么是我，应该是他，他背叛了婚姻，他欺骗了我。不，神说总要有一个人肯改变。那我们想要把这一个对话分享给我们的一生依靠姐妹，从你改变，从你真正的默默祷告，倚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开始吧。
听妹妹刚刚讲到祷告词的时候呢，我曾经做过这样的祷告，我也在想，在我们的婚姻的旅程当中，从刚刚听众朋友的这封信里面，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离婚也不行，不离也不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呢？其实是因为你在这个十字路口，你看到自己婚姻的时候那种破碎感，你已经没有力量去重建它了，所以才会得出一个不离也不行。可是呢，当你看到神的律法，看到神的心意的时候，你又知道说我是信徒，那离婚也不行，那我该怎么办呢？是死是活，你总得给我一条出路吧。就像刚刚那个祷告一样的，每一桩的基督徒的婚姻最终是落实到舍己的层面，这个祷告是一个非常活泼的一个舍己的过程的彰显。才开始我不愿意，凭什么是我？真正应该改变的不是对方吗？出问题的是他呀，我是那个受害人呢。但是在最近的凌晨箴言当中，我们正在看书，从他的眼中看我的时候，我们里面谈到两个责任，就是对我自己负责和对他人负责。对我自己负责，就是我不再站在自己的立场上面强调这是我的权利，因为错的不是我，我是一个受害者。我们除非是从自己受害者的心态当中完全的把它放弃，说主啊，真正受害的是你，你为我的罪恶压伤，你为我的罪孽受害，所以今天真正受害的是你，愿意舍弃自己承担了所有的罪责。所以我今天算什么？我今天受的这一点点算什么？我难道不肯放下来吗？而且我特别喜欢刚刚其中一个祷告，他以主的声音说，不在乎谁要改变，而是在乎谁愿改变。人人都要改变，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只有那个愿意改变的人才能够品尝到天恩的滋味。就是今天这一桌子的救恩的盛宴放在你我的面前，只有那个愿意下筷子的人才能够亲口的品尝到。可人人都不愿意，人人都说他才需要救恩，我是个好人呐，他才需要被救赎，我呢就是一个受害者。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会从这个信件当中看到，真的在婚姻里面的确从人的角度，从世俗的标准里面，会有一个人是受害的，另外一个人是伤害的。但实际上这是一个互动，在一开始两个人进入婚姻的时候都是共同的，可是由于我们的互动的过程让这个罪越演越烈，所以呢就形成了受害和伤害的状态。但是没有哪一个人站出来在神面前的时候不会说我不是那个受害者，承认我自己是那个伤害者。唯有愿意在神面前改变的人，他才开始看到自己的问题，才愿意改变。
诗篇37篇第7到第8节，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就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我们也把这段经文送给我们一生倚靠你姐妹哈，愿你可以默然倚靠耶和华，战胜自己心中的恐惧、不安，甚至是怀疑。
Amen.
要记得，信任是爱的开端。
阿门。
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